呀，其实我自己这一生啊，就是在创造跟见证。刚讲所谓创造实相，或是刷新过去创造未来，有四大步骤。第一步骤是思想信念的改变，任何万事万物的改变都必须从思想信念的改变开始。比如说信念创造实相，但是各位，你的信念改变了吗？我刚讲，举个例子而言，我常告诉我的学生，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对许医师来讲有可能；别人认为有可能的，对许医师来讲一定可以达成。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的信念。我的信念认为，总有一天这些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会横扫过全世界。这是我的信念。我的信念是心灵不受到时间的限制。我的信念是，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人可以健康而快乐的活到99岁。请问你有没有这个信念？没有这个信念，别想有这个实相。各位，听懂没有？我希望各位从建立信念开始。什么叫建立信念？建立信念是从原来你相信 A 到相信 B。 我常讲，这样子会花你的钱吗？啊，这样子有什么副作用吗？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癌症病人建立信念，癌症很好医，癌症要好起来不困难。因为大多数得到癌症的人不是真的死于癌症，是被吓死的。是不是被医死的我不知道啦。哎呀，是。所以我刚讲，各位，你的信念改变了没有？那你知道你要如何改变你的信念吗？你要把你的信念改变到什么程度？我常讲，我的信念是，我选择，我决定，我要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选择，我决定，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必须当一个，我想要当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还有我以前常讲，要跟随内心的冲动。跟随什么内心的冲动？跟随内心利他的冲动，爱的冲动。只要你的冲动是利他的，是来自爱的能量，你为什么不去做？好，后来啊，我们的香帅，好，他是我从台湾来的，我们的影音总监，那也是我这一次来美加巡回演讲的助理，我们给他个鼓掌。后来他也讲了，人不是要一时冲动，是要一直冲动。他有正职的工作，在汉翔公司当高级经理，他来做影音总监，完全是自工，没有代价的。这次本来还要自费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他讲，跟着许医师自费来实在是说不过去，至少旅费给他出一下吧。呀，好，所以我刚讲创造实相，你的信念第一个要改变。各位在座的人，你们成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了吗？你有在信念的层面上决定要成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了吗？啊，当我说心灵可以改变基因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了吗？各位啊，你真的相信人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吗？所以各位，你以为我写书在干嘛？你以为我出 CD 在干嘛？就是要你改变信念啊，这样了解吗？我写书跟出 CD， 我介绍各位你去看书，你去听 CD， 把原来所有你过去的种种，譬如昨日死啦，我要把你过去一切所知道的都摧毁，都打散，都丢到垃圾桶，还资源回收啦，这样了解吗？我要求各位把你过去所有已知的你认为对的通通打散，你重新建立一套对你的未来，对生命的喜悦跟快乐有益的人生观。不是我的，是你自己要建立。因为我们多少人有悲观的性格，我们多少人喜欢去想负面的，我们多少人永远只看到痛苦的，而不知道如何珍惜生命的可贵啊，想了解吗？我们多少人的脑袋里面装大便啊， 你看不到所有的喜悦、幸运跟快乐，你看不到所有的光明，所有的人家的善意，你都注重到那些不好的、坏的、痛苦的、悲哀的，你都专注在不可能。各位，信念必须要改变啊，信念必须要改变，所有人的信念都必须要改变，改变到你觉得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要创造什么样的信念。你必须从信念层面开始改变。好像以前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有一天许医师的书一定会翻译成很多国的文字。哎，各位，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读很多外国人译成中文的书，对不对？好，我从小也就是读那些翻译的书或者读原文书长大的，看腻了，哪一天也要让老外看看我的书译成英文的样子。是啊，各位，这是我的信念，这是我的信念。信念会创造实相，信念会改变命运。当你相信不可能，一切就是不可能的。这一二十年来，我用我自己的坚定的信念，在生命当中做出选择，来创造实相。各位，当我说心灵改变基因的时候，各位你就要问自己咯，你的病是否来自不快乐的心灵？你的病是否来自爱比较的心灵？你的病是否来自每天的闷闷不乐？你的病是否来自你觉得在人生当中你的无能为力？各位，你要先改变这样的信念，你一定要改变你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要改变你觉得一切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信念。我记得我以前来我还讲过，在座每一个人，你要从相信人过了50岁会越来越生病，会越来越没用的信念，你要改变掉。人过了50岁之后会越来越容易生病，会越来越没用，会越来越痴呆。你改变这个信念了没有？各位，你恐怕还没有改变呢、啊，你就知道你未来会死成什么样子，没错吧？你必须改变你的信念，而开始转变成相信另外一套信念。什么叫另外一套信念？我可以健康而快乐的活到至少99岁，如果我要的话。为什么不100岁哦？那是你家的事，干我什么事？好了，开玩笑，我只说99岁。好，你可以健康而快乐的活到至少99岁。各位，麻烦你建立这个信念，配合我一直在讲的少量多餐、分段睡眠，记得吗？有没有提醒大家了？好，我说老实话，我真的希望我每次来大家都有进步啦。所以上次开工作人员会议的时候，我还下达格杀令。那工作人员、志工看过许医师几本书了，心里听过几套了啊，不看不听会进步哦。我希望我每年来你们都有进步，不是听完一场讲座就算了。各位，你错失宝藏啦，你错失宝藏，你还不了解我要带给各位的是什么样的概念啊？是改变这个世界、人类文明的概念啊。这是我想做的，而且我已经在做了，而且有一天我一定会做到。各位，本来大家的信念都是觉得人过了50岁越老越没用，越老越体弱多病，改变这个信念。你可以年纪越大越能够欣赏世纪之美，你可以年纪越大头脑越有智慧，可以，但是你必须先建立信念。所以各位，你的信念改变了吗？从负面的信念、悲观的信念做改变。所以第一步骤是改变信念，第二个是情绪。你经常在什么情绪当中？你经常在一种痛苦、悲哀、抱怨、沮丧、无力感的情绪吗？你经常在一种不快乐的情绪？你想经常在一种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你，你神经病啊，谁对不起你了？谁叫你要来这个世界，对不对？啊，卖石油的对不起我们吗？啊，石油就是越用越少，不然你要怎样？不然你要怎样？谁对不起你了？各位，你问问看自己，到底经常在一种什么样的负向的情绪当中？有没有生气、沮丧、抱怨？啊，你在抱怨谁？ 抱怨孩子不孝顺啊，谁叫你把他带到美国来啊？美国哪里在讲孝顺呢？抱怨孩子跟你不亲，住得很远啊，美国的孩子不是都是这样子吗？谁叫你要来美国？各位有没有有什么好抱怨的？问问看你的心情，你的心情是否经常可以看到生命中乐观与正面的地方？你的心情是否经常在一种喜悦跟感恩的状态？你有没有忘记感恩天地了？感恩所有的友谊，感恩所有的一切。人越感恩，人越珍惜，人拥有的越多。人越抱怨，人越发脾气，人越愤怒，你就越把你周遭的人赶走，有没有？许多人，你们跟周遭人相处的方式都是把那些人推得更远，然后自己在那边呱呱叫，哀哀叫，过得寂寞孤单又空虚的生活，因为你的情绪不对。各位，我常讲，如果你的情绪像阳光，那么所有的植物都想来靠近你，是吧？如果你的情绪像阴暗的黑夜，它躲都来不及哦。各位，情绪决定你的健康，情绪决定你的荷尔蒙，情绪决定你的老化的程度。你为什么老化？哪种人老化最快？我告诉各位，孤独的人，没有人跟你说话的人。如果你周遭都没有人跟你说话，然后你自己又活得很悲哀，你的心灵的能量又不足，你的老化最快。各位，你过不久人家一个月再去看你，你已经痴呆掉了，连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也根本没有人跟你互动，你也没有走出来。各位，情绪是要走出来的，情绪是要自己去调整的，情绪也是一个决定。你决定要一个笑脸迎接这个世界，还是要一种哭脸，用这个世界欠你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你要决定的。你决定要抱怨，你有抱怨不完的事，你过得很悲哀很痛苦。可是如果你决定要珍惜每一天，要用一种喜悦的心情，幽默的心情，一张笑脸看每一天，各位，日子很好过。我常跟很多人来讲，日子很好过，日子哪里难过了？对不对？随便，现在随便任何人日子都很好过，好，除了那个三级贫富之外，其实每个人日子都很好过，但是我们的心境没有跟着快乐与开心，没有。好，就像我每个月去一次深圳啊，去一次北京啊，去过一次北京，那深圳我已经去了好几年了。好，从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越来越有钱，到最近几百万几百万的套在股票房市里面，开始悲哀了。我就跟他们讲，真正的快乐不是建立在有钱上面，真正的快乐，有钱之后，生活某程度改善之后，真正的快乐必须建立在心灵的价值跟喜悦上面。如果你以为有钱就给你快乐跟幸福，你神经病。为什么？因为等你真正的有钱了，你发现自己不快乐，那你怎么办？各位，有钱只能带给你仿佛没有恐惧物质的匮乏，可是你不会真正的快乐，你放心好了呀。所以我刚讲第二个步骤是情绪，你决定自己要用什么心情面对人生。好，我刚跟各位讲，我决定要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不是不会有负面情绪，我也不是不会发脾气。说实话，我发起脾气来还蛮可怕的呀。所以有时候我在台湾的学生就常常在那边笑我，他说：“徐师，哦，他说我看过所有的心灵的大师、宗教的大师，脾气都很好，可是你好像不太一样。”我说：“对，因为我亲切多了。”呀。我是一个可以容许自己发脾气的心灵大师，因为能量要流动，能量不能压抑，情绪要调整，要释放，但是不能去伤害别人呀。 好，所以我经常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正面开朗的情绪。好，不是不去看负面，而是在所有的负面底下看到不一样的实相。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经常对生命保持一个好玩有趣的心情？还是你觉得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了？你必须去创造你的心情，你必须去让自己问自己，我今天想活在什么心情当中。你必须来改变你自己的心情，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你的心情，除非你自己愿意改变。好，第三个是冥想，是想象力。各位，人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而且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想负面的。比如说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很不好，对不对？我看到很多人都大车换小车了。哎呀，从去年九月房地产下滑，很多人都在担心未来日子很难过。可是我的想象力很丰富，有些石油完了就会有另外的油嘛，你担心什么啊？没有油就骑脚踏车嘛，对不对？总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担心什么？又不是只有你家有石油，我家没有，没有就大家都没有啊。是啊，好，很多人每件事都是往最负面的方向想。我们的想象力经常是让我们去想一些负面的、悲观的、沮丧的，我们总是用一种怀疑的、不信任的角度看周遭的人。那你要这样想，我有什么办法？各位，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对方怎么会这样想？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我们自己也被我们自己的思想所蒙蔽嘞。各位，好，所以我刚讲，我对未来的观点，我会觉得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所有东西都会越来越好，因为有我在，因为有我在。好，就算是贫困，那么在贫困中找到人性的光辉，就算石油用完了，经济崩溃了，那见到人与人互助合作的爱。各位，你要相信，你要去面对未来，你必须有一个很正面的心情，你要把你的想象力使用在一个正向的方向。所以你的思想的方向决定你人生的未来。如果在你的脑海当中永远是负面悲观的画面，好，跟我跟各位讲一个笑话。像我很多这个肺癌的病人，大家知道肺癌不好搞嘛，哈，我还有一个病人是这个pancreas cancer 啊，胰脏癌。各位，胰脏癌很不好搞，可是你知道我在嘉义有一个胰脏癌的病人，已经四年多了，一发现就是末期，而且没有办法做治疗的，到现在四年多活得好好的，你知道吗？好，如果各位需要，我还可以把他带到纽约来吓吓你。好，因为你知道，从身心灵的角度，我做到所有医学做不到的，我做到所有一流的大医院医学中心做不到的，你就知道我在这条道路上我有多兴奋，我有多活得意气风发，我多兴奋啊！我做到所有我以前在医学中心我做不到的事。好，我是医学中心训练出来的，我很清楚医学中心发生什么事。好，这个胰脏癌的病人四年多了，从脾脏转移、肝脏转移，好，到勒莫积水，到现在整个肝脏好，还有剩下单一的一颗，所有抽血数据都是正常的，你知道吗？我看到人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自我疗愈力。好，我刚讲很多得到癌症的人，他马上想到这个。像我有个病人很好玩哦，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意外身体检查得到肺癌，他在检查出肺癌回家的路上先去照一张相，要做什么用你知道吗？挂在上面用的，挂在哪边上面用的，要两条黑线上面用的，因为将来他已经想到会死得很快啊，会越来越瘦，趁现在还像个人的样子先照张相。每次经过一个建筑工地，他就会想说啊，我能不能看到那个建筑盖好。每次经过啊，这个看到小朋友，我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这个小朋友暑假毕业。 他永远在想着最悲观的事。各位，可是你不要以为思想没有能量，想象力没有能量哦，你往哪个方向想，你的人生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你知道吗？你以为你脑袋所想的跟你的命运没有关系哦？你以为你脑袋想的不会影响到宇宙的运作？会啦。你以为你脑袋想的不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啊？会啦。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可是你从来没有去内观，从来没有去觉察到底你的小脑袋当中在想些什么，你从来没有去审视你的内心。各位，境由心生啊，你掌握到心灵的力量，我告诉你，你掌握到了全世界最关键的秘密啦。你们最近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秘密》，很红的一本书，那本书是赛斯书的幼稚园版啦。你们看过《与神对话》，那本书是赛斯书的中学版啦。哎呀，《秘密》里面讲得很清楚，叫吸引力法则啦。什么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想象力，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生啊。好，我那天上个礼拜上个月在中正纪念堂演讲。好，每次讲到中正纪念堂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们的香帅最清楚了。各位，中正纪念堂有个演讲厅，你们知道哈，在一楼的演讲厅，一楼演讲厅本来的座位是199个。好，结果在2002年，好，我开始去那边办演讲，199个位置，每次都挤进300-400人，通通坐在地板上。后来民众开始写信去抗议，就中正纪念堂那个演讲厅因为我而整修，一整修就整修了2年，还有这2年没有地方办演讲，跑到那个台湾图书馆。好，后来整修完了，中正纪念堂打电话给我的秘书说，哎，拜托徐医师赶快回来啊。为什么？因为整修完了，如果我没有回去，座位坐不满，到时候会被骂，要乱花政府的钱啊。后来整修好了，拜托我一定要回去，现在座位是399个的样子，可是现在已经全都坐满了，又坐在地板上了。我那天我就跟所有的群众讲，跟那个300-400人讲说，拜托不要再写信抗议了，你再写信抗议他又整修，我要再等2年。好，那天我就跟他们玩一个游戏，我说从今天听徐医师的演讲，每个人在脑海当中植入一个信念。各位，植入信念你会不会？植入信念跟植入晶片一样，各位看过那个晶片狗有没有？好，人家是在植入晶片，我是专门植入信念。好，我就跟他们玩一个游戏，我说在座每一个人植入一个信念，在未来一个礼拜之内会有一件幸运的事发生在你身上。我开始跟他们玩这个游戏，让他们植入一个信念，未来一个礼拜会有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各位，你们想不想玩这个游戏？你试着玩玩看，因为玩对你有什么缺点啊？对你没有坏处吧。好，你试着自我催眠，告诉自己，我今天听完许医师的这一场刷新记忆创造未来，我一走出这个门，一个礼拜内会有一件幸运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各位，思想创造实相，你试着玩玩看，然后开始产生画面了，产生画面，千奇百怪的画面。好，那天啊，我从香港要回去的时候，我自己就在做这个练习，因为我想到以前我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每次都发生很有趣的事情。后来我又在做这个练习，我说这次回台湾，我一定会发生很幸运的事情。结果那天，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的机位被升到商务舱去，就又有喝香槟，又有那种很豪华的那种，对吧？各位你知道吗？哈，那种叉子用布包起来那种，哇，好爽哦。可是后来又下个月我又去，因为我以为是因为我的信用卡还是干嘛，我就跟他讲，哎，小姐，我上次升到商务舱，他说他怎么知道，下次又没有了，你知道意思哈？对，我就觉得很奇怪，发生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我也不知道。各位，你知道当人产生很强烈信念的时候，这个信念会影响宇宙的运作，你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以前不知道，今天要知道啊。 当人产生很强烈的信念的时候，会影响到宇宙的运作，会影响到你 DNA 的运作，会影响到整个生命磁场的运作，你知道吗？我所学的就是这个就近的道，叫以心转境啊，叫万法唯心啊。我告诉你，我今天跟各位讲的跟2500年前佛陀讲的一模一样啊，跟2000年前耶稣讲的也没有不一样啦。所以有一次我去吉隆坡办演讲，我就跟那些人讲，我说许医师所做的事不是要影响这个世界一二十年，也不是一两百年，是一两千年的。然后那边有一个赶快来跟我照相，哦，他可能把我当成疯子还是怎么样，至少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演讲者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要影响人类一两千年的。但是我告诉各位，我就是，我100%告诉各位，我就是 definitely 我就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我推广的赛斯的思想，我推广的身心灵的观念，你不要把我跟那些三脚猫做比较，我是要影响人类一两千年呀，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各位，这就是信念。在座每个人，你们都可以自己做实验。好，比如说你今天演讲结束，你就告诉自己，这一个礼拜会有一件很幸运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各位，也许你会收到一束花，我不知道，也许你们在座有人中乐透，中了记得捐一半给基金会，不用捐给我好不好，我分文不取，捐一半给基金会就好了。也许你们有些人刚好很顺利的一间房子就卖出去了，因为也许你在做房地产，也许你们有些人本来你的儿子根本2年没来看你了，突然打个电话说他要来看你了。好，也许你已经多久没看到你的孙子了，哎，跟你说他要来看你了。各位，你可以做练习，看看信念是否真的会创造实相。而如果你成功了，那各位你就发现了宇宙最大的秘密了。这个宇宙最大的秘密只有一句话，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这个秘密人人都会说，可是真的会操作，真的会创造实相的，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得到，因为你没有去 practice， 你没有去真的用心的相信，你没有去操作，你没有去洗你的脑啦呀。所以各位，你们，我常讲，我说的这一切你们要去验证，你们要去实践。好，你一直听我的，我常讲一直看我的书听我的 CD 并不会好啦，你要去实践，你要去放在你的脑海当中。所以在想象力的层面你一定要去做努力，再来就是采取行动。讲了半天你一点行动都没有，笑死人了，想了解吗？行动就是最有力量的冥想，行动就是最有力量的冥想。一天到晚在那边想，想东想西，考虑东考虑西，啊，你做了没有？有没有？是。好像我们，好，昨天好像有位同学从啊马里兰州来，是吧？举一下手。她很有心，来，请放下。好，她跟她老公啊，昨天从马里兰州开了4个多小时的车来。她好惨，你知道她多惨啊？她去年7月生病了，好，然后就一直打听许医师，还打到台湾去问。好，她先生还打电话到台湾，那时候我还在医院上班，对不对？打到台湾去，然后我还在开会啊。她现在就很急呀，怎么样找到许医师？好，结果从去年7月到今年7月，整整1年才看到我。然后相见不如怀念。他本来以为许医师哇很德高望重，然后开导他无限的爱心，没想到这么调皮这么捣蛋，把他搞得哭笑不得。好，可是他不了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人来作弄他，他需要的就是来激起他内心的顽童性格。哎呀，所以我这2天把他搞得哭笑不得。哇，这许医师好残忍哦，我怎么讲话都一针见血这样子，可是那就是对为他量身定做的治疗方式啊。 他不晓得我们多么用心良苦，多么的牺牲形象。好，所以我不晓得他多久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对不对？我想他一年没有笑过了。 你知道我最大的本事是能够让忧郁症的病人两年没有笑过的，结果竟然笑得东倒西歪，你知道吗？所以常常我的忧郁症的病人来看我不吃药的，我自己开诊所我也不开，不太开药的，你知道。我的药用到最少，十个来看我的病人最多两个来拿药的。许医师最不喜欢开药了，因为我认为药物的治疗永远是治标不是治本呀、yeah. 好，所以我们那位马里兰州的来的这位同学，从去年七月一直盼，还托人去买我的书，还买不到，还台湾借，还什么影印干嘛的，哇，多辛苦哦！啊，真的，要拿到一本我的书那么辛苦。好，不过这次来他真的是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尤其是被许医师这样刺激到哭笑不得呀。他说我要是他的弟弟，他早就把我掐死了。哎，各位，你看一个人生病的这么严重，竟然还要下掐死我，你看说这个病会不会好？他已经有要想要掐死我的动力了。你说这个病一定会好起来，所以我就跟他掐人去，你赶快给我好起来，你要是没有掐我，你试试看，换我来掐你。好，他笑得这样东倒西歪，各位，这叫做身心灵的疗法，采取行动啦，采取行动。好，你有了信念，你又有了很正面的情绪，你的整个念头，你的整个 mental image mental 好，你的整个心念，你的整个内在的形象又改变了。好像很多人就常常讲我，哎，徐师看起来好年轻哦。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啊，我永远像个顽童，在人世间到处的捣蛋啊。各位，你觉得我到八十岁会像个老头子一样这样子，会吗？我自己觉得不太像啊。好，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对未来人生的画面是什么？你对未来的？你要过的人生的画面是什么？那个画面你出来了没有？哎，你对你人生的画面出来了没有？还是你的未来的画面越来越孤单，越来越寂寞，是吧？像很多得癌症的人来看我，至少我给了他们一个未来人生的正面的画面，而本来那个画面是不存在的，他有了画面了，也采取行动了。各位，当你的人生经过这四大法则，我刚讲的坚定的一个信念，好像比如说我这一次到纽约来，好，我觉得我们的利益也好，我们其他工作人员都有很大的进步，都有很大的进步。好，我就告诉他们，将来是一个工作团队了。好，你不但自己要学这些观念，你还要去实践它，还要去推广它。因为当你越去推广的时候，当你变成行动的时候，你会得到越大的能量。好，而且我常开玩笑，这花莲我们今年年底要建赛之村嘛。好啊，各位就很好奇什么叫赛之村，我就简单给各位一个概念。现在台湾有四大山头嘛，对不对？法鼓山、慈济、中台禅寺、佛光山，将来我们的赛之村就是这四大山头之首。就这么简单，你这样就有了画面了，对不对？哎，你看，这就是我的画面，而且它一定会达成。各位，所以你命要长一点来看到这件事。我希望不要太长。好，因为未来人类追求心灵的成长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啦，因为人类的物质走到尽头了啦，想了解吗？人类的物质走到尽头了，追求外在的物质已经走到尽头了。好，我以前也讲过，最好的换心手术救不回一个没有心要活下去的人。各位，我告诉各位，我是心脏科的权威，但是我不是帮人家换心开心脏，不是，我是如何让他开心， 如何让他从一颗伤心的心、灰心的心、挫败的心、死掉的心，重新找回一个热心、一个爱心、一个喜悦的心，而能够开心。各位，如果你能让一个人开始开心，他的心脏病会好，会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情绪、心灵的改变带动整个身体的改变。因为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你要去实践，你要很深的去觉察。像许多人不知道心脏病怎么来的，各位，心脏病真正的原因是一个人从出生之后，他所累积的许多的对生命的心灰意冷。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才三十几岁已经心脏衰竭的一个妈妈来找我，她说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唯一的方法是换心。我也曾经遇到过一个以前我的秘书的先生，在亚东医院，大家知道亚东医院的院长是以前台大心脏科的权威朱素勋，在过去那边当院长的，说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只能换心。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当你让一个人重新找到生命的一个力量，重新又再度的对他的困境有心了，各位，心脏病会达到比你用任何的药物跟手术所能达到的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好，我老实告诉大家，我在这条路上真的就是有这么多的以前只有在圣经佛经里面看到的奇迹都在我眼前发生，否则我走这条路干什么？说实话，否则我走这条路干什么？因为真的看到了整个很多人活在一种痛苦、绝望跟看不到希望的人生当中，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20年来我自己学的这些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能对这么多人产生帮助，我觉得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好，说老实话，那这也是为什么这10年来好，我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的前进，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人，不管是来学习、来成长，或者来一起的推广。好，包括我刚讲我们的纽约这群同学。好，大家还记得我是怎么到纽约来的吗？因为我们的丽玉真的傻傻的，他被骗了。为什么被骗？有一次他去高雄听我的课，好，然后丽玉就说：“徐医师啊，在你的录音带里面听过，你以前有到温哥华去演讲，你要不要到纽约来啊？”我就跟他说：“好啊，你纽约邀请我，我就来啊。”他就当场就说：“好啊。”结果回去一想啊，旅费怎么办？啊，机票怎么办？讲师费怎么办？结果很有趣哦，他骗他先生咬着牙拿私房钱呢。当然后来我跟他先生讲啦，咬着牙拿私房钱呢，你知道还要跟几个朋友凑钱呢。好，后来第一次我来的时候，世界日报还问我：“徐师，请问是哪个单位邀请你来的？”你们记得这个笑话哈？我还跟世界日报说：“哎呀，这个单位我不知道，听说叫家庭主妇。”各位，一个家庭主妇，很好笑，真的很好笑。可是如果没有当年他的行动，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边。因为各位，你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我不求名不求利，我很被动的嘞。像请我去北京，就我的学生刚好认识北京很多人，好，有那条线安排我去，你觉得我会主动去吗？我又不是去做生意，那累死我嘞。好，所以我这一辈子很有趣，说实话很精彩，我所有做这些东西都跟我赚钱没有关系。好，但是给我很大的开心。好，也真的，好，我自己的哥哥是和尚，好，而且还是蛮有名的和尚，好，在洛杉矶，以前在德州见了法师， 听说在德州很有名，那现在啊，他已经离开了啊，这个他原来的宗教系统到洛杉矶去了呀。怎么样，亲哥哥？对，好，这次到洛杉矶不知道会住他那边，但是他要来请我啊，对不对？都没有来请我呀。好，那他走那条路，我走赛斯身心灵这条路，我觉得很开心。好，许多在我刚刚讲在佛经上在圣经上看到的故事都在这条路上发生了。像我在东正纪念堂，从五六年前有个老先生，这个黄斑病变，眼睛视网膜的黄斑病变，好，他每次因为他是军人，好，每次都是他的军中的同袍牵着他的手，因为几乎全盲来听我的演讲。哎，各位很有趣哦，有一天他举手说要上台分享，他说他现在有办法看报纸最大的字，还有办法写信了。他本来以前全盲，要人家牵着他的手来中正纪念堂听我的演讲，现在还有办法一个人来听演讲，七十几岁的，各位，一个七十几岁的人能触动他眼睛的视网膜的再生，因为他从讲座当中他得到很多的鼓励跟启发，他每次来都受到很大的激励，他整个心灵因此而提升 up up up， 不是胸罩的提升啊，而是心灵的提升啊， up up up， 不是那个什么堆高型的，有没有垫水饺什么的那个一直在提升。好，我都是听他们来告诉我们他的转变，我才知道的，我才知道的。你多少人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得到了激励，得到了生命的肯定。好，这也是真的，我这一路走来，不然你们想想看，我们的香帅，他的工作也是高薪呢，高薪收入呢，他怎么会无怨无悔的投入来当事工？好，还有包括我们这边百万 CD， 包括那些 CD 都是他捡的。各位，当事工呢，你们看人事工做到呢不？而且跟着我们这条路到现在还不见得有什么光环呢。你怎样歪处哦？很多团体有光环的，我们这里还没有呢。好，所以一路走来觉得真的很棒。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刷新记忆，创造未来。好，我刚刚已经给各位一个暗示题了，各位，如果你们想做实验，我刚讲植入信念，你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遭遇到你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在座每一个人可能你所发生的都不一样。好，那我希望离开这个门你就植入这个信念，看看一个礼拜之内会发生什么。好，我们的利玉很好玩啊，他来的时候就在想停车位怎么样怎么样，就一来刚好门口左边就一个车位在等他。那我们那个 Peggy 更好玩，他说从几年前认识许医师，两三年前认识许医师，不知道为什么到哪里都找得到车位。好，我就跟他开玩笑，因为有停车小天使在他旁边呀。好，所以各位，植入信念改变你的实相，许多你过去的限制性的信念，如果你不放掉，你没有办法创造实相。许多过去的一个恐惧的信念，你不放下，你没有办法快乐的迎向未来。所以你能放下过去的痛苦有多少，你就能够迎接未来的快乐有多少。你能放下过去多少的悲伤，你就能够创造未来多少的幸福。你要在你的脑袋当中自己下功夫。而我刚讲了，各位，过去只是当参考，真正重要的是当下，而需要你去创造的是未来。所有人的未来都没有注定，各位，你也没有。好，简单讲，你必须相信你的未来还很有搞头啊！各位听懂这句话吗？你必须让你的心活起来啊！听说我们的徐文也越来越漂亮了，是吧？ 徐文越来越漂亮了。
奇怪，我是见证
啊。哦、你也是见证者，因为他相信他的未来越来越有搞头啊。哦，越来越年轻啊。
嗯，
对不对？你也想要吗？
身材也变了。
啊，你想要吗？
有啊，我会年轻啊。
嗯
啊
，OK。
好啊，去谈个恋爱。你看限制性的信念为什么弄？你为什么要觉得是 brother？ 不一定是 brother 啊，搞不好可以当 brother 啊。限制性的信念，好，好，所以刚讲，各位，我希望各位你能够把你的未来也当作是一个你能够开创的人生。好，我希望激励各位每一天都可以是全新的一天。我说实话，每一天都可以让你的人生重新开始，只要你愿意相信，甚至你的身体可以重新开始。比如说你会告诉我，徐医师，我的身体用了50年了，有没有用了50年了啊，越来越老旧了。各位错，我希望你听完徐医师的演讲，你的身体从现在 renew， 但是你必须先在脑海里面 renew， 你的过去 renew， 身体 renew。 你虽然你认为你的身体用过了50年了，可是它可以仿佛只是昨天了。这在以前道家叫返老还童大法，你知道吗？各位，我是说真的哦，这叫返老还童大法，让你的心境返老还童，刷新你的记忆，让你忘掉过去50年的所有成就的记忆。当你的心念返老还童，你的身体会仿佛昨天才生出来。你相不相信？你要不要跟我打赌？各位，你试着做做看，你试着在信念层面改变，一个50岁的人其实可以像新生儿一样宛如新生，甚至身体的 DNA 可以 renew， 因为你们过去一直带着陈旧的观念，我活了50年了，这是一部老车了，耗油又凶又容易故障。各位可以啊，早死早超生啊，你又怕死，这样听懂了吗？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脑海当中做更新。好，不管所有的慢性病，所有的一切的老化的疾病，我希望各位去改变它。假设你今年50岁，告诉自己重新计算，过去都不算。想了解吗？过去都不算，因为说实话，在身心灵这个领域里面，你还是刚开始啊，过去都不算，重新开始算，重新开始活。各位，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你要重新开始活，而过去都不算。我希望各位可以掌握到这样的重点，好不好？好，那这一次到纽约，其实只有这一场讲座，想听下一场的，请往多伦多的方向旅行。好，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会希望各位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有可能，书每一本都要看，不要问我哪一本书比较好啦，如果有可能 CD 尽量都要听。好，不管抗癌心法、10大慢性病，好，我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个历程来转变你的一生，来帮助自己，帮助周遭的人，好不好？好，今天我们演讲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